来欢唱。
齐来敬拜，
齐来思想，
齐来颂扬，
齐来颂扬我主，因你奇妙的作为，齐来颂扬我主，因你舍我重罪。天上和地下为你是我所爱慕，我们同心敬拜，荣耀你齐声赞美。
主内肢体平安，我是许金宁。不知道你有没有喝饮料的习惯呢？金宁在常常经过的一条街上，不知不觉已经发现那条街上已经开了将近10家的饮料店了。我们说看现在的店开什么样的类型最多，就可以知道最近的消费群喜欢什么样的东西。确实，金宁常常在街上看到许多人人手一杯饮料，饮料真的很好喝，又有许多种的口味任你选择，但有一个危险性，那就是取代了我们应该要喝的水。水虽然无色无味，但是却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有研究指出，喝水可以加速大脑的反应，因为水供给了氧气重要的元素，大脑需要氧气才能够运转得更快。水还能够活化细胞，维持身体的韧性跟强度，另外还有让心血管更加的健康，加速新陈代谢，抵抗力提高等等。还记得今年配合良友电台的年度主题迎风展翅，在第一季1到3月的活动是丰益计划，丰收的双益，也就是要鼓励我们一同强健身体，才能够为主传福音。所以也鼓励你，如果你还没有办法有稳定的运动习惯，可以先从喝水的习惯开始。除了喝水，也别忘了每天要向神领取生命的活水，让你的身心灵都强健。与您分享一首诗歌，生命河灵粮堂的《活水江河从上流下》，接着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栏目《弹指之间》。
在主面前欢喜歌唱，因为神活水江河已经流到这里了。
活水江河从上流下，无论流到何处都带来更新，经过山谷又经过平原，那永流的江河如今流到此地。神活水江河是我双脚跳，神活水江河是我心喜乐，神活水江河是我口满欢笑，我心欢喜，因为江河临到。
哈利路亚，
神的江河是丰盛生命，凡被触摸的人都得到复兴，那些徘徊在岸边的人，他们必要回转，渴慕更多有主。神活水江河是我双脚跳，神活水江河是我心喜乐，神活水江河是我口满欢笑，我心欢喜，因为江河临到。
弹琴
弹心，
谈谈生活，
唱唱诗歌，
当赞美的旋律响起，
神的爱与恩典就在你我之间。
弹指之间，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赞，
我是许金宁。
感谢神，在今天的弹指之间栏目当中，我们要来分享一个蛮有趣的题目，叫做永不再渴。哎，跟水很有关系哦、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喝水才能活下去。
对，
好，我就要先来问金宁一个蛮有趣的问题了。
嗯，
金宁，请问你一天喝多少水呢？
我大概只能够算我一天装几次的水。
哦，那你会装几次的水呢？
嗯，大概2到3次。
二到三次，
我觉得有点少。哎、欸，
有点少吗？
嗯，
但是你就是会觉得自己喝的水太少吗？
会，尤其是当你就是太投入在工作的时候
啊，
等你一回头发现哇，我的嘴巴好渴、
啊、是，等你觉得口干舌燥的时候再去装水好像有点来不及了、嗯、是。张赞以前呢，在当兵的时候啊，因为当时部队就很害怕大家会中暑、
嗯、
所以呢就常常要求大家要喊一个口号，就新兵防中暑，然后新兵要喝水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开始一直拼命的喝水这样子，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
嗯、
不会因为这些操练训练而中暑生病。
这样不是常常都要去上厕所了？
对，他宁可我们去上厕所吧。那水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其实在从古到今啊，就是人跟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对，
对不对？从以前要打水到现在虽然不用打水，但也要有很好的这个自来水的系统，我们才能够有很好的饮水的生活嘛。
嗯，
对。那其实呢这边也提供大家一些保健知识。就是到底喝水要怎么喝比较好呢？
嗯，
其实啊要小口小口的喝比较好。
哦，小口小口的喝。
对，有些人可能像金宁也喜欢打篮球嘛、
嗯、
对不对？那我们运动完之后喜欢大口大口喝。
对，
那其实是不正确的、
哦、
因为呢你会吞下太多的空气，然后呢水太快的进入到你的这个肠胃系统里面啊，其实也不是一件好事，它突然太胀了嘛，对不对、
嗯、
那另外呢就是说你水如果慢慢慢慢的吞咽下去的话，也会滋润你的喉咙啊，还有你的口腔、
嗯、
其实这样子对于你的整个人真正解渴的这个效用来说是比较有发挥它的作用的、
嗯、
其实这也跟我们的属灵生命很像、啊
嗯、
我们读圣经好像就是在喝水一样，对不
对？
对，
应该是要每天平均分配的。
对，
而不是把一年的量都给他读完。在一天之内读完是吗？
一天就拼完一遍，然后结果12个月都不再读了，这样子。
对，
这样也不好。耶稣曾经呢就对在井水旁边的迦南妇人说啊，就是喝这个井里面的水其实还会再渴，但是如果人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因为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从神而来的那个活水呢是源源不绝的，不要一次喝得太猛啊，要慢慢的让神的道让神的话语天天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流动。一开始张赞要与您分享一首歌曲，是黄国伦所创作的歌曲《活水江河》，由张赞为您演唱。
活水江河，活水江河，凡心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活水江河，活水江河，凡心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江河。他们不再饥，不再渴，因与圣灵的江河，我真平安，真喜乐。我耶稣，耶稣就是活水江河。活水江河，活水江河，凡信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活水江河，活水江河，凡信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江河。他们不再饥，不再渴，因与圣灵的江河，真平安，真喜乐。耶稣，耶稣就是活水江河。 活水江河，活水江河，凡心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活水江河，活水江河，凡心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江河。
刚刚与您分享的这首诗歌是黄国伦所创作的《活水江河》，蛮有一种轻松的感觉。
对，感觉就想要一直这样唱下去，
让那个水继续流下去啊。其实水啊，对于人很重要，对于植物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神的创造真的很奇妙。为了让植物可以保持充足的水分，其实不同的植物它们有不同的方式，像有的植物它就直接长在水面上，对不 对，它就是长得离水越近越好，这样它就有源源不绝的水。可是也有的植物啊，长在那种很缺乏水分的地方，
沙漠，
沙漠里面，像是我们很熟知的仙人掌啊，或者是石莲，他们都是属于这种多肉植物吗？
应该是吧，多肉植物
啊，就它长起来好像很有肉，它的水分可以保存在它自己的体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精密的设计啊。
对，
而像人呢，我们就没办法，对不对？虽然我们可能也很多肉，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像仙人掌一样把那么多的水分储存在体内，但其实我们体内也有很多水分了。
对了，
其实我看到精灵啊，在你的办公室桌上旁边了，有种植一些小盆栽，不知道你有没有从这个栽种盆栽的过程当中体会到什么呢？
我之前就是因为好奇就去查了一下仙人掌这个植物，然后它其实是会开花的嘛，虽然我的并没有开花了，那知道就是如果有开花的话都会有花语，
是是是，那不同的花有它背后的这个意涵。
是，所以仙人掌的花语它其实有好几个，但是其中有一个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叫做
请说
永恒不变的爱。
永恒不变的爱，哇，
对，我在想说可能就是因为它在沙漠中开放，然后看起来就是万丛当中就只
有
这一朵。
是是是，其实在这个沙漠当中旅行啊，很久很久都看不到任何一株植物，对不对？只看到仙人掌啊。如果它开了花，哇，你好像就感受到从神而来永恒不变的爱。
对，那另外就是除了仙人掌之外，我还有另外一株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品种
的不知名的
多肉植物。
是，
因为我把这两个小盆栽都放在窗户前面嘛，所以它们其实是有向光性的
啊，
所以我的另外一盆的多肉植物它就会长有点歪掉
哦，它会往阳光的方向长
原本是长得正正的，然后因为向光的关系然后朝着阳光的方向长去。
好积极正向的一盆植物啊
对啊，而且其实在种多肉植物的时候你其实不要给它太多水的，
对对对，会淹死的。
对，因为它自己就会储存嘛。
对，
你一周大概就浇个1到2次就好了。
是哇，所以这个从小小的盆栽，我们也可以看到生命的奇妙啊。就连植物，小小的植物，它都会有很奇妙的运行的这个法则在其中。是的，我们就要活在神的面前，就好像盆栽必须活在你面前，它才能够得到水分，
我才能够定时给它浇水的
是是，如果它跑走的话它就得不到雨水的滋润了。那我们要得着神话语的供应呢，我们也必须要天天的活在神的面前。
对，
以赛亚书12章2到3节，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希望我们都可以天天活在神的面前，以至于我们可以从他里面欢然取水。接下来与您分享这首诗歌《活在你面前》。
主啊，我要活在你面前，无论世界怎么变，我要活在你面前，活在海角或天边。主啊，我要活在你面前，谁都不能转动我视线。就算狂风巨浪，就算黑夜漫漫，我要活在你面前。我要从海底发声，发出赞美的歌声，你爱如波涛漫过我身，情比海深。我要向蓝天飞奔，奔向爱我的父神，在你宝座前欢然去睡，全然得胜。主啊，我要活在你面前，无论世界怎么变，我要活在你面前，活在海角或天边。主啊，我要活在你面前，谁都不能转动我视线。就算狂风巨浪，就算黑夜漫漫，我要活在你面前。我要从海底发声，发出赞美的歌声，你爱如波涛漫过我身，情比海深。我要向蓝天飞奔，奔向爱我的父神，在你宝座前欢然去睡，全然得胜。我要从海底发声，发出赞美的歌声，你爱如波涛漫过我身，情比海深。我要向蓝天飞奔，奔向爱我的父神，在你宝座前欢然去睡，全然得胜。
刚刚与您分享的这首诗歌是《活在你面前》，这也是今年
的
主
题
歌。太好了，是的，我们都要活在主的面前。身为基督徒，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若离开了葡萄树，那么我们就变成了
断枝、
枯枝啊，我们没有了水分，我们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而已。
也就像是鱼离了水就不能呼吸了。
没错。人需要水才能够生活，我们也需要神的话语天天的供应，我们才能够过每一天的生活。所以呢，张赞其实在教会当中，我常常服侍一些国中生就是青少年，我发现他们常常会因为课业的关系啊，他们就没有时间来亲近神。当然也有一些孩子是因为可能玩手游啊，或者是玩电动，他们也被这个游戏给捆绑，以至于他们没有心思意念在神的身上。那我发现虽然我看到他们我都看得很清楚，但是自己长大了以后，哎呦，稍微检视一下，反省一下自己的生活当中 也是充满着许多的诱惑，让我没有办法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欢然取水。好比说可能是其实小朋友喜欢玩游戏，长大也喜欢玩游戏嘛，玩的游戏不太一样而已，对不对？那有些时候可能是发懒了，不愿意读神的话语，那这都是一些阻碍我们到神面前取这个活水的一些困难跟阻碍，也是我们需要去去除的。
刚刚张展有讲到说，就是青少年为了学业的关系，可能就比较少的时间去亲近神。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不会为了课业的关系，然后就不去教会了？
哎呀，
尤其是在那个紧张的时刻，比如说考前一周，我记得我在教会的时候，就有听到。就有一些人就说，因为我下一周要考试了，所以我下礼拜不会来。
这个好像会有两种极端哦，一种就是说下周要考试我就不来了因为太忙了。另一种就是考前我才来，临时抱耶稣脚。那其实这都不好嘛，就跟我们前面提到我们要领取神的活水是天天都要领取的，不是只有考前或者考之后因为生命要连结于神，连结于耶稣，我们的生命才真的有那个生命的活水在我们里面。
没错，
求主帮助我们可以真正的享受在主里面的丰盛，不受到这世界的迷惑跟蒙蔽。因为这就好像喝饮料，对不对？大家很喜欢喝手摇茶，喝饮料，可是饮料只会让我们越喝
越渴，
真的，只有水，只有从神而来的活水，才能够使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最后呢，张赞要与您分享一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能不能》，由张赞和金宁为您演唱。
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儿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儿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儿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我哪儿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
敬拜到底是什么？敬拜新指南，为你解答敬拜的疑难杂症。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赞。今天的敬拜新指南所分享的主题以及内容是出自于以琳出版社所出版的《敬拜的真谛》这一本书，作者是科沃博士。如果你渴望更深的来敬拜主，我鼓励你可以抽空来阅读这本属灵的书籍。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认识敬拜的态度，特别我们要从一个记载在福音书当中的故事来看敬拜应该要有怎么样的态度。这个故事就是一个有罪的女人用香膏来膏抹耶稣的脚。耶稣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在普天之下传扬福音的时候都要提到。其实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就是一种敬拜，而她所展现的态度呢，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学习的。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她挨着耶稣的脚边在哭，这个哭泣表达了她内心的忧伤。她明白自己的罪恶，她也知道自己的软弱，她选择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诗篇51篇17节，大卫告诉我们，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其实忧伤痛悔就是我们敬拜的时候应该有的态度之一，因为当我们遇见这位圣洁公义的主，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生发出忧伤痛悔的心，我们会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而忧伤痛悔也会带出下一个态度，就是谦卑。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记载，这一位女子，她把自己荣耀的头发拿来擦拭这个最肮脏的脚，代表他愿意降服在主耶稣的跟前，而且是完全的降服。我们敬拜主的时候也要带着一颗谦卑的心，受教的灵来到主的面前。而这位女子最重要的态度就是爱。在这个宴席的上面，有很多的人都在耶稣的旁边，他们对于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指指点点，甚至批评。但是这位女子并没有因为别人的眼光就停止对耶稣的敬拜，她全然地为耶稣倾倒她自己的爱，也献上她最珍贵的香膏来膏抹主耶稣。弟兄姐妹，我们敬拜的核心不能少的态度就是爱。没有爱，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所朗诵的经文，我们所做的服事都是枉然。其他在宴会上的宾客，他们对于耶稣没有那么深切的爱慕，所以他们关心的是那瓶香膏值多少钱，他们想到的是这个香膏可不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他们看到的是这个女人是个罪人，但是他们忘记在他们面前的这位耶稣是值得我们用生命来敬拜的主宰。希望我们都可以从这个故事来学习忧伤痛悔，学习谦卑，学习爱的敬拜态度。我是张赞，今天的敬拜新指南就分享到这边，下一次再与您分享敬拜新指南。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回与您相约在主里。